当我们今天讲到约伯记的时候，我想你今天可以会报名来参加这一堂课，可能就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我们会感受到我们好像有很多很苦闷的事情，刚才上课的时候有人说，他们都得了 COVID-19，而且那个指数非常的高，也许心里觉得说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受这个苦？那有的人，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国家，我们看到社会的治安啊，那我们也有许多的人，我们在那里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那么最近一个礼拜，我们北加这里，特别是我现在所住的这个San Jose 这个地方那个气温都超过100度以上啊，我们也觉得好辛苦哦。然后我们再反观一下，在世界上有很多现在这个很多的地方有天灾有人祸我们都觉得非常的。似乎是活在一个很苦、很辛苦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因此呢，我们想要从约伯记里面来找到一些的答案，或者我们想读约伯记里面来看看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整卷这本。约伯记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些的信息，或者所要带领我们来学习的一些的信息。那我们光看来看约伯记的时候，那么我有人说约伯记很可能是圣经里面算是很早或者是最早的一卷书。那其实我们不知道那约伯记也没有告诉我们它的。作者是谁？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么，不过当我们来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就从约伯记自己的本身，我们来看看约伯记里面怎么样子来介绍这一个约伯。那当我们看约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先从我们读看约伯的。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这一个人的名字上面，我们来有一点的看见跟学习跟认识。我们看约伯呢，这个名字它在希伯来文里面原文的意思里面有好几方面，它叫做受害者。那我们其实我们从约伯记里面看，也感觉到说约伯好像真的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受了很多的苦，他的儿女死亡，他的财产被夺走，他的仆婢仆婢这些也遭遇到死亡，所以我们从约伯里面的受苦的情况来讲，我们感受到他是一个受害者。那么约伯这个名字呢，让我们看到约伯好像也是一个，在原文里面也讲到他是一个被恨者哈。那为什么他需要受到这么多苦呢？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像他的亲戚朋友也觉得离他很远，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受这样子的苦难。所以呢，我们从约伯这一个人，或者从他的名字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好像是一个被恨者哈。那么最近呢，我也很感谢主，这个最近买了一本书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圣经中的历史跟地理这一本书，厚厚的一本有些人已经买了。那么最近我发现这个作者呢，他又出了另外一本书，叫做《圣经中的人名》哇，我也赶快把这本书买下来，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讲到圣经中每一个人的名字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也是差不多这么厚一本书那这是一本新出的书，那么所以呢，在他的这本书上，他讲到约伯呢，这个名字的意思里面，一个是哭泣的人哭泣的人。那我们想到约伯，我们也从约伯记里面也感觉到约伯里面他的心里面 他的情况里面，他真的就是一个哭泣的人哈。那约伯呢，他的名字我们也看见，他也是一个喊，我要喊叫哈，在他的这个约伯的名字里面，一个意思是我要喊叫，我要喊叫，我要 shout，我要明白 why。为什么要受到这么多的苦？那么，所以这是约伯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在这卷书里面所我们看到的几方面的意思：受害者、被恨者、哭泣的人，我要喊叫。那么还有一个意思，我没有打在讲义上的哈。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Where is my father？我的父亲在哪里？我的父亲在哪里？那么这个意思呢？我等一下还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我的父亲在哪里。好像我们从约伯他在对跟神很多的后来的许多的对话里面，他不明白他为什么受苦，他好像就在那里问神，问这个天父，我受苦的时候。你在哪里？Where is my father？我的父亲在哪里？好，那我们再接下去，我们看圣经里面对约伯这一个人他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评估。那么这个评估呢，就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看见圣经自己本身就对约伯有一个评估。这个评估评价呢，就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到。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圣经上对约伯的一个评语，一个评价，是讲到他完全正直，表明了他的行事为人是完全正直的。他敬畏神，他对神有一个信心，他在神的面前能够敬畏神，能够尊荣神啊。还有呢，他在他的行为上面，他处事，他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人。换句话说，从这一句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约伯他很非常的谨守他自己，他远离恶事，他正直啊，他敬畏神，他不与罪恶的事情好像来沾边啊。这是一个约伯的品格跟他的品性啊，约伯的为人。那么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当我们提到这个约伯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下圣经里面对约伯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评价呢？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西结书14章跟14章14节跟20节的地方都提到这样子的一句话哈，旧约，我们来看一下旧约里面讲到，虽有以西结书里面说到，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今天说到义人的时候，挪亚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但以理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约伯这么早的一个人，他在神的眼中也是什么？是一个义人哈。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圣经上对约伯的一个评价，刚才提到他是完全正直，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但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给他一个评价，他是什么？他也是一个义人，而且以挪亚跟但以理并列，他是一个义人。好，那我们也看见在新约里面对约伯的一个评语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要看到雅各书雅各书第4章11节，雅各书5章11节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圣经上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看见约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是一个忍耐的人，是一个忍耐的人。哈，约伯是一个忍耐的人啊。其实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也真的可以感受到约伯的忍耐。哈，约伯，儿女，在这么大的一个苦难的时候，甚至于从他的头到他的脚底都长毒疮，还需要用瓦片来刮他身上的脓疮的时候，哈，他都没有埋怨，他真的是什么？真的是一个忍耐的人，很会忍耐。然后我们再看想一下，约伯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啊？那么其实圣经上也没有提到这个时间表，但是呢，我们大概可以从圣经上面推算，或者是来看一下。我们看见约伯在这个介绍的时候，我们看见约伯在形容到约伯的家产的时候，那形容到约伯的家产，他不是用钱来计算，他是用什么牛羊骆驼啊，用这些牲畜来计算他的家产，来计算他的仆婢。那么，他的家产跟他的仆婢，我们一起，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哈。他这个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三节就说到，他的家产有7000羊，有3000的骆驼，有500对牛，有500的母驴，还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古时，或者我们可以说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介绍一个人的时候，比方介绍亚伯拉罕啊，介绍以撒呀，介绍雅各的时候，哈，我们在圣经里面就可以看见说，那个时候他们是游牧民族，那个时候他们是什么？是族长，哈，亚伯拉罕是族长，那么都会提到他们产业的时候。都是用什么牛羊啊，还有仆婢来看看他们的产业有多少。甚至于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的财产太多了，罗德的财产也非常的多。后来因为他们的这个产业实在太多了，所以什么彼此仆人彼此相争，最后他们怎么样也要也要分散，也要来分开来。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伯是一个在族长时期的人啊。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见约伯呢，他在族长时期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约伯记的第一章哈，第5节的地方，讲到约伯在他的家里面，他为了怕他的孩子得罪神，所以他为他们什么献祭哈，为他们献祭来赎罪。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约伯的时候还没有立位记里面讲到，还没有是什么所谓的祭司啊，这一些啊献祭的制度还没有设立下来，所以我们知道约伯应该是在早之前，所以应该跟亚伯拉罕他们算是这个同样是族长的时期。那我们再看到约伯记第一章15节和17节地方啊，特别看到约伯记里面提到有两种族群的人，一个讲到示巴人，一个讲到加勒底人。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示巴人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第25章第3节的地方，特别提到约珊生了示巴和底但，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是非常早的时候，在族长的时候，在早期的族群里面，我们看到示巴，还有提到什么加勒底人。那加勒底人的话，我们更加的熟悉了啊，我们可以思想到亚伯拉罕时候，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什么加勒底的吾尔。那么因此我们可以从约伯记里面可以看见有示巴人，有加勒底人，那么他应该是 早期的族长的时期，甚至于是什么跟亚伯拉罕，应该跟亚伯拉罕也是在那一个时期里面的人。所以呢，大概约伯应该是族长时期，早期的族长时期里面哈，也是主前2000年左右时候的左右时候，他所生长的时间性。接下去我们来看看波斯这个地方在哪里呢？那么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哈，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的地方呢，就提到说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呐、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个圣经里面自己的一个以经文来看经文的时候，乌斯应该是在以东，哈，以东，也就是在约旦河以东的地方啊，约旦河以东的，这个也可以说是巴勒斯坦以东的地方，哈。那么，但是呢，我们思想到乌斯的时候，我们也来看看在圣经上最早出现乌斯这一个名字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三节，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三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说亚兰的儿子乌斯啊，特别提到亚兰的儿子乌斯。那么如果我们讲到亚兰是谁呢？在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三节的地方，特别可以看见亚兰呢，他是闪的孙子啊，是闪的孙子啊。那因此呢，亚兰的儿子乌斯，乌斯是亚兰的儿子，他是闪的孙子。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从早期的刚才提到族长的时期，他们居住的环境哈，他们是什么游牧民族，所以会。游牧民族的时候，到了什么地方就居住在那里。所以乌斯原来应该是人的名字，那很可能是亚兰的儿子乌斯，他后来定居下来，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乌斯地。好，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圣经上刚才我们提到的耶利米哀歌的地方，就讲到什么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呐，哈，所以我们看见从一个好像是从一个人名到了一个地名。那么在创世纪36章28节的地方，也提到底山的儿子乌斯，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亚兰的儿子乌斯还是底山的儿子乌斯，但是我们都知道是在远古时候，是在族长时候就有乌斯这个名字有乌斯有这个名字的人，他们居住的地方就叫做乌斯地哈。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现在要从圣经上去找乌斯这个地方，还找不到，还有很多的解经学者，他们也在那里来看这个地方，因为太久了，很多的地名也有转变哈，也不知道到底乌斯是在哪里，所以呢，可以说这还是稍微有一点有一点迷哈。但是呢，我们从圣经自己的本身来看，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乌斯是在约旦河以东，乌斯这块地方呢，也是因着在耶利米书的地方特别提到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等等，从耶利米书25章20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乌斯地呢，它跟除了提到它是在这个约旦河以东之外，我们也可以看见它与非利士人的地、与以东人的地、与摩押人的地是非常有关联的。好，那我们就先看到这里。那这个礼拜的作业，我也会把这个地图放上去，所以呢，下个礼拜的这个礼拜的不是下个礼拜的这个讲义哈，我会再把一个可能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发给大家，所以大家也可以看见。好，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哈， 在圣经里面是把它放在诗歌书里面。我们看见有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书，有5卷是诗体的文字，是用诗体方式来表达的。所以，我们从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知道它是算是诗体啊，诗体。那么，这个诗体的呢，约伯里面，约伯记大概分为2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还有最后一章42章，可以说是以散文的文体来借来来书来写这卷书的。所以，我们看约伯记里面是散文的文体，第一章跟第二章比较像什么？像讲了一个故事，用一个散文的故事的方式来讲到这个约伯，介绍了他的家庭的环境，那么最后42章的时候，看见神跟约伯的对话，约伯开始他从这一个风闻有神到亲眼见神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再一次讲到他的家庭的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跟42章是一个散文说故事的一个方式，把约伯能够介绍出来。那我们在这个从约伯记第三章一第第四章一直到41章，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用诗歌的一个方式把它写出来那么在这个诗歌文体方式里面，我们从约伯记里面就看见有好几种不同形式的诗歌的表达，比方我们读，我们看见有人说这个约伯记里面就好像看了一个剧一样，我们看见，整个约伯记里面的故事，我们就好像在看见一个舞台上的一个剧一样，我们也看见，也感觉到有一个天上的剧场，有一个地上的剧场，所以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是看一个戏剧一样。那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从诗歌文体里面，我们看见也有许多的哀歌，不管是约伯自己也好，是他的朋友里面，他们都有什么？有很多的哀叹的事。哀叹的心态，哀叹的话语，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好有许多哀歌的表达。那么约伯记里面也看到这个对话，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三个朋友的辩论，约伯跟神的一个对话。所以我们在诗歌文体，我们看到有对话的这样子的一个文体。那我们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看见，好像也感觉到有一个法庭一样，那约伯还有仇敌魔鬼，都来到神的前面，神在那里有一个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对话，有个判决，有一个有一个侦查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法庭一样。那这个约伯记里面还有看到，就看到约伯的受苦的情况，也觉得这是一个悲剧所以再有悲剧的文体。那另外呢，从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好像也是一个多音这个多音就好像是一个交响乐团的乐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有约伯的声音，有他朋友的声音，有他妻子的声音，有魔鬼的声音，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神的声音。神怎么说？神的声音，神的话语才是什么？才能够才算所以我们看见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最重要的是神的声音才是我们最要去看的，我们最要去纪念的，我们最要去明白的，我们最需要去了解的。那么，当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非常宝贵的地方，因为圣经里面每一卷书，我们都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特别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旧约是引向新约的，新约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所以旧约里面的每一卷书，我们都可以看， 从里面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哈，那看到耶稣基督的 character， 看到所预表的基督。那么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基督的形象，或者说我们看见的基督的，所要表达出来的基督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是在约伯记16章18到十九节啊，在18到19节的地方，就特别提到中保。我们今天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都看见，在神与人中间有一个中保，有一个中保啊。那么这个中保呢，是特别在这个中保表明了什么？我们身上的罪恶，我们身上的这个罪孽哈，有这个中保来到神的面前，来为我们来代求，来为我们来赎罪。这个中保是在我们跟神中间哈，来好像在中间，一方面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也把神的心意能够带给我们。那么因此呢，约伯记16章18节到19节里面，我们看见他在这里说，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好，不要阻挡我的哀求。我们在地上，我们会有哀求，我们会有祷告，我们会有什么，我们就像这里所说的，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但他说，现今在天上有我的见证，在上面有我的中保，有我的中保。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天父，在神圣父跟我们有罪的人中间，耶稣基督是那一个中，是那一位中保啊。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约伯记19章25节到26节的地方，讲到救赎主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哈利路亚，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主耶稣虽然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死里复活，所以他是我们的救赎啊，他是我们的救赎主。那么有一天，我们都要与这位救赎主啊，真正啊要 face to face， 可以面对面的相见。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哈。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你知道你的救赎主活着吗？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跟会在那里呼喊，我们在那里祷告，我们不明白，我们说 why， 我们说哎呀，我的救主在哪里？好，我的救赎主在哪里？那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也是我们的救赎主。好，那我们也思想一下，其实在整个约伯记里面，我们都看见这好像是也是一卷在讨论受苦的这一件事情啊。那么在讨论这个受苦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讲到这个受苦呢，到底是一个咒诅呢？受苦到底是从哪里而来的？那么受苦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好，那我在讲这个约伯记简介的时候，我也特别有提到哈，我说我们其实从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好像一个英雄的诗歌啊。我们想到约伯，其实我们应该还是很多人，我们很佩服约伯，因为约伯真是在受苦当中，他能够，没有在受苦的时候去埋怨神，去责备神啊，他在受苦之中没有去弃掉神。我们可以看见约伯可以说是一个英雄，所以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伯记又是一个诗歌，诗歌书的一个题材来讲，我们可以看见一个英雄的诗歌。那么在约伯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从第一章、第二章 看到约伯这么样子受苦，但是到约伯记最后42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把福气加给他，我们看见他从受苦转回成为一个蒙受祝福的人，而且这个祝福是什么？是加倍的。所以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是一个受苦的福气。好，那么在整个约伯记里面啊，从约伯跟他的家人，还有约伯跟他朋友的谈话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约伯记可以看见一个历练的人生。好，那么但是整个一卷的约伯记里面，他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或者一个很重要要带给我们的，就是要让我们去了解到主的结局。其实这个主的结局是主怎么看那个结局。那么所以在雅各书第五章十一节的地方说，那先前的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什么？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所以我们看见，在每，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国家，我们都是有命定的。我们要知道这个命定的终局啊的结果到底是什么？神给这个命定的终局，神给这个命定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这是整个约伯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个中心思想。我们来看见主给他的结局，主所注重的那个结局在哪里？其实主所注重的就是我们跟他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个约伯记，其实约伯记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到最后，我们好像觉得神没有很直接的或者很清楚的来回答约伯的问题，为什么他会受苦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神从这一个约伯受苦的环境里面，约伯自己做了一个宣告：我从前是风闻有神，可是我现在什么，却是亲眼见神。我想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神要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个心意。好，那接下去我们再来看，我们看见，当我们讲到受苦的时候，其实受苦有许多不同的层面，受苦有许多不同的层面。我们看一下受苦最常我们想到的一个受苦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受苦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为罪受苦、为过犯受苦、为罪孽来受苦，或者我们说为行恶而来受苦。那么因此呢，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七节的地方，四章十五节的地方，还有诗篇107篇的地方，都提到这个受苦的层面。我们就翻到这个彼得前书，我们翻到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的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的十七节啊。他说到，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神的旨意若是要我们怎么样因行善受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受苦还有什么因行善受苦，也在彼得前书这里特别讲到。但是呢，他有说行善受苦总强如什么行恶受苦，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受苦是行恶的。好，那么这个行恶的受苦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五节的地方，特别讲到行恶有哪一些恶呢？就包括杀人啦、偷窃啦、作恶啊。我跟你说，还有个很有意思，叫做好管闲事而受苦啊。这圣经上讲到的行恶的受苦哈，这一个这个为罪的受苦哈，还有罪孽的受苦。诗篇107篇里面讲到，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 苦楚，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受苦有畏罪、畏过犯、畏罪孽，还有行恶受苦，那么这也是我们常常面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求神圣灵来光照我们，看看我们有什么地方是得罪神的。那特别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今天遭遇到这个患难？是不是因为我得罪神了？或者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有些我们很多时候也为疾病来受苦哈、我们在疾病当中当然很辛苦了哈、一点小病，我们都会觉得有辛苦。我们咳嗽，我们也觉得咳得很辛苦啊。我们骨头痛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腰酸背痛哈、骨头痛也非常的辛苦哈、我们口腔啊、牙齿疼痛的时候，我们觉得受苦。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疾病当中的受苦，我们都会回过头来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有得罪神？是不是我有犯罪？所以，我们看到遭难的受苦、为疾病的受苦，我们会想，会不会跟罪有关系？那么，我们也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为试探而受苦啊。其实，约伯也是在他身上有试探，因为为试探来受苦。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很多的环境，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让我们受到试探，我们看到有眼目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那这些都是什么？这也是肉体的情欲，这些是试探，也会让我们什么？也会让我们来受苦的，那当然，圣经上有讲到为义受苦，也讲到为行善而受苦。那还有什么？为主来受苦啊！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有我们很多人，我们也看到，在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为着他的信仰，为着耶稣基督啊，为着他的信仰，为着他是一个基督徒来受苦的哈。也非常的，也非常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我们愿意跟弟兄姊妹同担受苦，哈。那我就想到，其实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看见，约伯的三个朋友，哈，陪他7天七夜，哈。所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也怎么也一同的受苦。所以我们看到受苦真的有许多不同的层面。我不知道今天你感觉到你的受苦是在哪一个层面里面。好，那我们看到有这么多这样子的一些的受苦的层面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我们来再来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约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伯的受苦，约伯的受苦。我们思想到约伯受苦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一下约伯他为什么受苦，他受苦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其实，在约伯记里面，这个受苦的原因哈，其实约伯自己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约伯受苦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约伯的受苦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撒旦的一个挑战，撒旦的挑战哈，也是神对约伯的一个信任。那么，我在讲义上也特别讲到哈，其实我们人哈，就是神和撒旦一个冲突的中心，或者是说，就是在这个受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看人何等的重要，那仇敌也看这个人也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这个人啊，在神跟仇敌的面前，你要知道，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撒旦呢，会在神的面前用约伯 来向神来有一个挑战。那么在约伯记第一章啊，下个礼拜我们还会再提到哈。那么不过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约伯记的第一章，我们就看见约伯在那里跟神说哈，约伯敬畏神。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约伯这个行为完全敬畏神，远离恶事啊，所以撒旦就用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挑战啊。这个挑战说什么呢？他说约伯敬畏神，在约伯记第一章的第九节哈，约伯说，撒旦说哈，约伯敬畏神，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啊，你不是都给他设立了这么多的保护，他家产也多，你在他的家，他的家人哈，你都给他设了保护，你又给他这么多的祝福哈，他敬畏，他当然会敬畏你。因此，撒旦在这一个挑战说，如果你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一定会当面的来弃绝你。这是撒旦所提出来的一个挑战。那么撒旦第一次他提出来这一个挑战，第二次他又跟这个神提出来的一个挑战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伸手伤了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来弃掉你。所以这个撒旦在这里向神提出来这个挑战。那我们也看到约伯在受苦时候，神跟撒旦中间有一个对话，神在那里对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哦，我觉得好宝贵哦，神看约伯非常的宝贵，神看约伯是属于神的，是我的仆人，神说什么？在地上，没有人像约伯这样完全的正直，敬畏神又远离恶事。这是神自己对约伯的一个称赞。哎呀，感谢赞美神。看，想到这里，我们就想到神跟仇敌跟撒旦的这个对话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人是何等的重要。仇敌撒旦要用这一个人约伯，要用这一个义人，要用这一个完全正直的人来跟神提出挑战。我们看到神也对约伯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好，那愿意让约伯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攻击，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么，所以在这个约伯受苦的原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是撒旦的挑战，神的信任。那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约伯也进入到一个成熟的过程，一个属灵成熟的过程。那么其实约伯啊，他心中原来是不是有恐惧呢？约伯刚开始之后，他心中圣经上的确告诉我们说，约伯在他整个一个这个成熟或者说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他原来是有一些的恐惧在他的心里面。这个约伯记3:25-26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引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能够临到。这是表明什么？约伯原来其实他心中是有恐惧的。那么这个约伯呢，他在这个恐惧的这个心境上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恐惧也让约伯好像他在神的面前是带着一个孩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加拉太书第4:1-2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 预定的时候来到。那我刚刚也提到说，约伯这个名字，其中也有一个意思叫做“我的父亲在哪里？我的父亲在哪里？”当他在苦难当中，在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在受苦的，他要有这样受苦的时候，他问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意思叫做 "Where is my father？" 我的父亲在哪里？哈，那么，但是在整个这个约伯这一个历练的人生的过程里面，他到最后他能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从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这是他的一个成熟，哈利路亚。所以整个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再思想到这个约伯这个受苦哈，受苦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神人是一个神和撒旦一个焦点，一个冲突的中心。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在这一个试验当中啊。其实神是采取主动的，那么因此我们可以从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约伯，我们来看看这个约伯所面对的哈。我们其实我们看见，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神是采取主动的，神去采取主动的。我们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七节的时候啊，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在那里先问这个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就说什么：“我在地上走来走去，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哈，然后神对仇敌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啊，没有人像他这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哈利路亚！神在这里问撒旦：“你从哪里来？你有没有用心查看？用心查看。”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试验是从，其实是什么？是神发动的，是神先开始在那里问仇敌：“你从哪里来？”仇敌在地上走来走去，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思想到，仇敌今天啊，在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角度里面，我们来看见仇敌其实在那里做什么呢？我想我们都记得啊，在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哈，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啊里面。特别讲到什么呢？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啊，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你们知道，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我们看见仇敌在地上。神问仇敌说：“神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在地上什么走来走去。”弟兄姊妹，我们在想到彼得前书这里就讲到这个仇敌，而且特别讲是魔鬼耶，是魔鬼。他做什么呢？这个仇敌魔鬼啊，遍地游行，真的就是走来走去，要什么呀？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一个是仇敌他想要做的工作，所以他走来走去，看看有没有人是可以被他吞吃的。那么，因此神才在这里问这个撒旦说：“你有没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换句话说，约伯在神的眼中，他被神何等的看重，是完全正直，是敬畏神，是远离恶事的。约伯是不能被吞吃的，也不会被吞吃的，在神的心中，约伯何等何等的宝贵哈！所以我们也思想到，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里面说到，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怎么样，能忍受得住。所以如果不是神的许可，苦难不能够临到神的子民。神今天即使是在这个试探跟试验的当中，属于神的，神所让约伯所遇见的试探，或者我们今天说神让你所遇见的试探，是你能够怎么样，你能够忍受得住的，是你能够受得住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的话语何等的宝贵。那我们再思想一下，那么撒旦今天他能够来攻击约伯，他是什么？他是撒旦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控告嘛。所以撒旦会在那里跟神说，提出这个挑战，他就是来控告约伯，他就是不相信约伯，他就是在这里要用欺骗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是仇敌的攻击。我们看到太多时候，我们这个仇敌，这个撒旦的攻击，就是控告啊，控告，控告我们啊，控告这个约伯啊。所以你敬畏神，是因为你有好处嘛？欺骗，仇敌的方法，控告、不信、欺骗，用什么？用苦难，因为仇敌认为一个人在苦难当中就不会来敬畏神了，就没有想到。撒旦怎么样？撒旦他算错了，他不知道，他不，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神是全能全知的，有的时候我们把撒旦看得太高了，我们觉得他好像也是全能全知的，但是撒旦就是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说约伯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在遭遇苦难的时候，约伯没有当面的来诋毁神，没有当面的来不承认神，这是撒旦没有想到的，所以他一直在那里要来控告，要来用苦难，要来攻击这个约伯，因为他们不知道约伯在这么大的一个难处当中，约伯没有用他的口来犯罪，他没有不认神，这是撒旦想不到的事情。那么，但是约伯怎么会让一方面神容许，可是我们也看见撒旦来攻击约伯，在一个属灵征战当中，其实一个最大的一个缝隙，或者说一个有机可乘的一个入口是什么呢？就是惧怕。我们刚才已经看见约伯心中是有恐惧、有惧怕的，他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的身上，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也不得平静，不得安息，有患难临到。可见在约伯的平日的生活里面，其实他心中是有一些恐惧的，因此他心中有恐惧，这里特别说在恐惧的时候就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不得安息，恐惧患难来，患难就来了，恐惧有遭遇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就来。其实你知道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太多的时候我们里面也会有一些的这个让仇敌要来攻击我们，遍地走来走去，要来寻找可吞吃的人。太多的时候我们也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会被吞吃，会被攻击，是心中什么？心中有惧怕。比方说我们在从好的一面看这个惧怕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这个约伯他还有一个惧怕是什么呢？约伯他的孩子，圣经上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就说到，在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就是他有三个 三个女儿，有七个儿子。他们什么？他们在家里设摆宴席，在那里吃喝啊，在吃喝日子过了以后，约伯就叫什么？他们要自洁。然后约伯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所以约伯为什么会为他的儿女在那里献祭呢？因为什么？他有一个害怕，有一个恐惧，恐怕他们在宴乐当中，在吃喝当中，就犯了罪，心中弃掉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思想到，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吃喝当中，我们就犯罪，就得罪神呢？我常喜欢在做谢饭祷告的时候，都会提到一句：求主让我们在吃喝中间，要怎么样？要来荣耀神的名。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在吃喝中间，就来得罪神，就来那里犯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约伯心中什么？是有一些恐惧害怕。弟兄姊妹，你的恐惧跟害怕是什么？不要让我们的恐惧跟害怕很可能会成为仇敌撒旦攻击我们、控告我们的入口，或者成为我们罪犯罪的入口，或者成为我们苦难的入口。所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么接下去我们也看见了那么因此在约伯记里面，他对苦难有很多的对话，有很多的。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那基本上在约伯记里面，他三个朋友对苦难一个宣誓，就是到底是谁的错，到底是谁犯罪了？他们认为什么？这个罪就是苦难的一个原因，一个来源。我们如果看，我们翻到这个约伯记。这个四十，约伯记的第，我看一下我们翻到约伯记第，32章的地方约伯记第32章的地方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年轻人叫以利户的，他对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发怒，特别对那三个朋友来发怒。他的怒发怒的一个原因对约伯的发怒的原因是他认为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可是他对那三个朋友发怒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人以约伯为有罪。换句话说，在这么多的辩论，在这么多回合的辩论，约伯为自己的申辩，他三个朋友对他的一个指控，我们都看见是一个报应在那里，就觉得是什么？你受苦一定是跟你的罪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个，这个他对苦难的宣誓。那么我们接下去几个礼拜，我们也要看到我们怎么样来宣誓苦难。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是不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来学习一下？有的时候的苦难不一定是跟罪有关系。我们不要把这样子的一个重担，或者是压在别人的身上。其实我们应该自己来到神面前，来面对苦难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以利户这个比较年轻人，他是用一种炼境论的方式来看看神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在约伯记32章的时候，他在那里宣告，他说：“人的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要使人来聪明。”所以，我们看见说，以利户他在那里看看是有灵的，神的灵，神的全能者的气会使人有聪明。但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智慧呢？我们能够有没有这个聪明呢？我们需要有神的灵。其实，在以利户的这一个炼金论里面，也为了后来神跟约伯的一个对话，好像也铺了一条道路。因为神 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户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苦难的宣誓，也让我们引到我们去认识到神是全能的神啊。那么神自己的验证里面，我们看再一次思想到神所着重的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神在回跟约伯的一个对话里面，好，神在那里用约伯在那里跟神，他非常的不明白，他甚至于在神的面前跟神跟全能神来争论哦，他甚至于在那里一次两次跟神来争论啊，甚至于他说我说了两次我不再说了啊，捂着口在那里哈，他跟神在那里争论，神就向约伯来显明什么，就是在神在旋风当中来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然后神问他什么？53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去看约伯记第41章，我们看见神问他非常多的问题，其实约伯一个都不能够来回答哈，反而从这些神跟他的一个对话、一个问答当中，约伯最后在那里说什么？约伯在那里说：“我从前是这一个。”风闻有你，可是我现在却怎么样？我现在却能够亲眼见你啊。那么，因此我们在约伯记里面，其实我们可以从头到尾，我们可以看见啊，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约伯记的最后一个重心，就是这一个结局，这一个结局，我们看到这个结局啊，神盼望约伯能够明白的风，从风闻到亲眼见神，约伯神也是非常实际的。约伯在他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刚开始我们看见他失去了7个儿子、3个女儿，所有的家产和他的仆婢。但是约伯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约伯得胜，他仍然在这样子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他敬拜。他称颂，他相信神，他不以他的口来犯罪，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约伯的得胜就能够宣告：我从前风闻有你，可是现在亲眼看见你啊。那么这个约伯的这个得胜，在于他敬拜、称颂、信任神，他没有用他的口来犯罪。那我们也看见，因此，神非常的真实，神今天跟我们中间的关系不是在空气当中虚无缥缈的，是非常 practical 非常实际的。弟兄姊妹，我真的要说，我们的神是非常实际的。所以约伯从风闻到亲眼见神，不只是一个好像思想理念上一个属灵的层面而已，我们看见在他的生活里面，他也真正的经历，非常真实的来经历他受苦转回的一个福气。那我们看到在这里，约伯记42章第10节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或者说使约伯从掳掠之处转回啊。从苦境转回，所以从被掳掠，不只是财产的掳掠，身心灵的掳掠里面，他转回，并且耶和华赐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都加倍。那这个加倍啊，不是讲一讲的，这是非常 practical 很实际的。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记42章12节到13节说，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前面说他有7000啊，有6000的骆驼，刚开始的时候他是3000啊，他有1000对的牛啊，约伯记第一章里面说有500对牛，1000的母驴，他前面是500的母驴，然后神还给他什么？他原来有7个儿子、3个女儿，现在神的赐福，他仍然有什么？7个儿子、 三个女儿，而且说他的女儿非常的美貌，好，这是什么？神给他一个祝福，而且这个祝福是加倍的，是看得见的，是摸得着的啊，是在他实际的生活里面。哈利路亚。那么其实整个约伯记里面，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Can God trust you? Can you trust God? 神能不能够信任约伯？约伯是不是信得过神？今天同样的也要问你这个问题：你信不信得过神？神信不信得过你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个学期，我们要从这个约伯记里面有很多的学习。也感谢主，我这次在做看 PowerPoint 的时候，我想到，神从旋风中来回答约伯，所以我就特别用了这一个图形，看起来是不是像旋风像旋风中一样，漩涡当中一样，我们能不能够信任神？也让神能够来信任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提到这个约伯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受苦的环境。今天我们在受苦当中，我能不能在这个受苦当中能够相信神？我不从我的口中说对神说一句诋毁的话，或者我们在我们的言语当中，在我们的心里当中，我们就拒绝神，甚至于我们就想要放弃这个信仰。弟兄姊妹，若是这样子，我们就上了仇敌的当，我们会被仇敌控告，我们也会被他来欺骗。那么今天我们看见约伯记里面，约伯就是因为他信得过神，所以他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当在他受苦难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在那里敬拜。当他的妻子在那里用跟他说你弃掉神算了吧，约伯反而责备他的妻子是愚顽的妇人。约伯在这么痛苦的当中，他都没有在那里弃绝神。那我觉得约伯非常的可爱，他就真的像个孩子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在他的跟神什么？他大胆的就来问神，把他心中想问的问题能够问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也是非常的勇敢。他跟神的一个关系是他敢在神的面前把他心中的疑问，把他觉得委屈，可以什么都在神的面前陈述。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许多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敢不敢把你心中的问题、把你心中的想法，在神的面前来陈述？在神的面前来陈述，你跟神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关系？是你觉得你跟神这样子来陈述，你跟神这样子来对话的时候，你也有信心，相信神一定会把答案告诉你，用他的方式，相信神不会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神是要来刑罚你，要来惩治你的。你相信神他最终的一个心意，那一个在你身上的命定跟结局是对你有益处的。我们求神特别来保守来祝福我们，所以今天在这个结尾的时候，就把这一句话带给大家来问一下：Can you trust God? Can God trust you? 你能不能被神来信任？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再一次来看这个约伯记，我们要来再一次仔细的来思想他在这个遭受这些突然而来的灾祸当中，他怎么样来面对？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虽然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不明白的苦难，主，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好像所受的苦比别人更多一点，主，但是今天我们就是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对你说，主，我们愿意从苦难里面来真正的认识你，主，我们愿意从苦难的里面来看见你的心意在哪里，主，你的命定在哪里，主，你在我们身上的那个， 结局是什么？你愿意我们在你面前来学习怎么样的功课？你愿意我们能够真正与你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关系？主啊，我们就是求主，你让我们这一次在这个约伯记里面，我们也要来宣告，我们也要来做见证。我们从前风闻有你，可是现在我们亲眼见你。谢谢主。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你，从受苦当中能够被转回来承受你的祝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